但这个不是主所要的。今天我们所经过的，因为我们是人，我们不是天使，有的时候我们太属灵了，属灵到一个地步是天使，不是。你读约伯记的时候，约伯整本这一段所以是死，约伯也失败过，也跌倒过。哦，他多少次讲到死啊，哦，他巴不得，他而且巴不得早一点死。亲爱的弟兄，这是软弱，这是软弱，不能的。约伯一会儿看见神的旨意，看见神的旨意，他知道他为了神的旨意而活，但是有的时候呢，他巴不得早死，他求死。弟兄姊妹，这是软弱，但这是整个诗的一部分。感谢主，需要一个很长很长的诗，不只说出约伯的感觉，也道出我们里面的感觉。所以约伯所道的苦水啊，有的时候你读的时候刚好和我们的深处相应，因为不，这里不只讲约伯，这里也是讲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一首很长的诗，这是主题诗。然后呢，从第七节开始一直到末了，那就是八，那是最后的。那一段呢，就是我们要记得，那一段呢可以说是就是三魂的期待。那这一点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记得。那么在我忘记以前呢，我想我愿意在这稍微点一下一个特点就可以啊。我们等一等可能还要再回头，但是我点一下，因为我怕等一等就忘记了，所以我很快点一下。我们本来想把属灵的应用放在后面一点，但先把事实讲，但我这一点我稍微点一下。在散文的部分呢，神启示他自己的神，你看见那里啊，主要的神给人看见他是耶和华，这一点也很要紧。但是你到了当初诗的题材的时候，神怎么启示他自己呢？神给他给我们的启示呢，他是全能的主，就是全属全丰的主。这就是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，不管夜有多长，日有多长，不管夜有多暗，有你就够。当约伯在火窑里面，在苦难里面的时候，神给他的启示乃是全属全丰的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的弟兄姊妹说，他说我什么都不怕，我最怕的就是痛，什么病什么苦难都可以。有一种的病就是因为带人太痛了，叫人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但愿约伯的事给我们极大的，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前途如何，我们不知道主要经让我们经过怎样的苦难。今天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不能拣选我们所要经过的，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，如果我们真的经过火窑的话，主给我们看见的，他是全主全能全主全福的神。他像母亲的胸一样一直供应我们，他的恩典够我们。这是一首诗，全能的主是一首诗，是约伯口中的诗。他不管多软弱多失败，感谢主，他有供应，他有恩典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不知道，有的时候我们感谢主，约伯记我们应该要读，因为有约伯记没有读的缘故，很多弟兄姊妹没有准备，很多地方没有准备。所以当我们真的经过苦难一点痛苦的时候，我们就失去了知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没有一个人受苦像约伯一样，但是你们听见约伯的忍耐，感谢主。这个忍耐从哪里来？约伯自己没有，多少次失去的忍耐，是全能全足的主来供应的。所以盼望这一点呢，我们能把印象把它记住，这是诗和散文的一个结合。那么第二点呢，就是独白和对白的交织。那很清楚，从第三章开始，你看见约伯自己说了很多的话，他开始说。那当一个人自说自话的时候，是人最容易自怜的时候。所以神是用对白呢，来说出一种的光景，来形容啊我们里面所经过的。因为你知道人里面的故事太多太复杂，我们不懂得我们里面的东西，所以有的时候神就让我们说，让我们说，让我们说。你一直在那说，一直在那说的时候呢，就把我们里面的光景就说出来。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为什么是独白跟这个对白的混合呢？因为这里面有主的旨意在里面。有的时候主借助约伯的对白让我们认识约伯，那有的时候呢，感谢主啊，有的时候是约伯对白的时候啊，当他在那独白一个人讲话的时候所看不见的，等到约伯和他三个朋友在一起讨论的时候，你看见我们就发现约伯，也发现约伯的三个朋友。所以这里面有神的特别的旨意美意在里面，所以在他结构上很 特别，一个是独白和对白混合。所以你看啊，整个结构可以这样说，约伯记呢在诗的这一部分我们可以这样说，最起头的是约伯讲一段话独白，然后呢约伯跟三个朋友对白，那约伯说一段，他的朋友就轮番的和他说一段，那是三对一，我们的三个朋友的一个，他讲完了一个，那么好了，然后以利法说一段，说完了约伯回答，然后呢另外一个朋友再说一段，那第一回合是三次，第二回合又是三次，那第三回合呢说法没有忍耐了，说法是年纪最大的，他一点忍耐都没有，他就不来了，所以他拒绝和约伯继续辩论下去，所以呢第二回合只有两次，那这都是对话。那完了以后呢，你看见也有约伯的对白，那再往下去呢你就看见以利户起来说话，以利户呢是比较年轻的，一共他呢说了四次，那么最后你看见神起来说话，那神说话一共说了两次，那约伯也回答，所以你看见了整个的约伯记啊是对白和独白交织在一起，那这个是所有读文学的人能够找到，但他们不一定能找到里面属灵的宝藏，这个我们需要主的怜悯才可以，这点我们盼望我们能够记得。那么第二呢，我想我们要记得就是这个约伯记的智慧啊，所用的是智慧非常的丰富。那为什么要这样呢？因为啊，或者我们这样说，真的要认识我们里面那个魂里面呢、有多少的东西的话，有多复杂的话，圣灵需要用很细很的字眼来描写才可以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里又是天文又是地理，为什么要搬出这么多东西来呢？神真是叫万事互相效力，还最要紧是什么呢？最要紧还是让我们看见我们里面到底有多少东西，我们自己不认识，约伯根本不认识他自己，是经过了那么长那么长的一段时间，然后约伯才认识他自己，经过了那么多那么多的事情，他们讲的那些话，有的时候我们觉得，有的时候觉得太啰嗦，有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讲什么，因为有的时候知识我们不知道。那甚至于那里面有一句话约伯讲的，就像预言的今天这个有电话呀，你在哪里啊，这个就讲的今天打电话打电报，那读圣经的人能找得出来，所以很多东西又是天文又是地理，有的都今天我们才懂得的。所以神问约伯的问题，不要说约伯不懂啊，我们不懂，今天很多的科学家也不懂。所以呢我们那为什么神要这么麻烦，有原因的，因为很多在我们里面的故事我们就是不懂，我们以为我们懂了，人是分灵魂体，体又是人魂里面又是心思情感意志就完了，那这是我们对自己的不认识。我们如果读圣经，我们这人太复杂太复杂，所以很多时候圣灵描写一样东西就描写得很细很细，但是我们这些粗枝大叶的人呢一下子就过去了。那么因为诗的题材啊，所以很细腻才可以，那这个非常要紧。我们读圣经要很，所以要用诗的感觉啊，我们不能太老粗了，太老粗看了月亮就像大饼一样。那么还有，我记得我的外甥有一次，不是我的儿子有一次这样讲，他说这个月亮弯弯的像个指甲一样，因为他剪下来指甲就像月亮。啊，这样来领会月亮是误会月亮。那我们来读这一段的时候啊，我们要看圣灵是非常的细腻，所以我们要细才可以。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就太啰嗦了，讲了这一段就可以了，这个根本黑暗就是黑暗了。但是不过圣灵他要告诉你各种各样的黑暗，这个稀奇吧？我们觉得黑暗就是黑暗就完了。所以你看他是智慧的这个丰富到什么地步呢？就是约伯记单独用的字就有110个，是别的所有旧约都找不到，你怎么找也找不到那些字，这是约伯得有独有的字。那么每一卷书都有他独有的字，是别人找不到的。但你若排起队来的话，知道约伯记是第一个，没有一本书像约伯记这样，约伯记没别的书根本赶不上他。所以圣灵在这卷书里面呢，他用很丰富的智慧，这是第一。那么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比方说啊，光是讲的那个诗，你读第4章第10节到11节，弟兄姊妹可以记一下就可以了，回去再看，现在不需要看。那第4章第10节到11节那里讲的狮子啊，就用了5个字。那我们说狮子就是狮子了，它也有5个字。那我们普通说这个河东狮吼也好啊，讲的什么什么什么狮都可以，你怎么形容？但是怎么样都没有它形容的恰当。如果圣灵要表现我们肉体有的时候放松些像狮子一样的话呢，那圣灵呢用5幅图画来描写，5个字来描写。还有讲的陷阱，比方讲的网罗，你特别读到18章8节到11节，那里讲的网罗或者陷阱呢，圣灵就用了6个字6个不同的字。然后呢，比方说讲的黑暗，我刚才讲过了，第3章第4节到第6节或者第10章21节到22节，你读到那里的时候啊，那个稀奇的很了，那里圣灵用6个字来形容黑暗。 你发现约伯身上的黑暗。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一个黑暗就完了，我们说我们这个在黑暗里，圣灵会描写有几种不同的黑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实在很，我们要承认说读约伯记是很难，如果没有主怜悯的话，因为圣灵太细了，而我们这个人太粗了，所以呢我们读不懂啊，那说一下就划过去了，一下我们就把囫囵吞枣就过去，所以我们看不见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祷告啊，求主给我们约伯的忍耐，叫我们读约伯记，因为否则根本不能读不进去。那么就是这次讲过了，我可以弟兄姊妹和弟兄很快跟弟兄姊妹讲过，可能弟兄姊妹回去也没有好好读，可能因为一下子没有忍耐，你再读，你读读看就晓得，你从来不知道自己那么没有忍耐，你读读约伯就清楚了，约伯就很清楚很清楚。这卷书实在是考验人的忍耐，我相信神也是幽默的神，把这本书放在那里，你就看看我们这个人行不行，我们这个人就不是读圣经的材料，我们就不能读主的话，读小说可以，那么打一下一个晚上读过，读圣经不一定行。所以呢我们需要主的怜悯。那不止这样，你如果读这读这里，那不光讲到天文，讲到地理，讲到星，讲到金属，讲到宝石，讲到法律，讲到旷野，讲到什么昆虫爬虫鸟兽，还有什么战术，讲到乐器，讲到旅游，讲到地理，讲到旋风，讲到路，讲到黎明，黑暗，云雨，很多很多。那你如果去读的话，这里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词。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为什么神给我们这样一卷书，这里面有他的美意，所以我们不要轻易的忽略这些东西，因为这个都是特点，如果是特点的话呢，那就这些东西应该能帮助我们，应该能帮助我们。那么还有呢，第一个我们讲的结构，第二个讲到智慧的丰富，那第三呢，我们可以发现这里面好多啊用比喻的说法，因为很诗，所以有比喻，那这个我们也要小心，虽然呢约伯记直接的应用，但是很多地方是比喻。我举一个简单例子就可以了啊，这个弟兄们不必要去翻这些地方事情，我只要点一点就可以。比方说这里讲了人生的短暂，因为约伯啊是讲了人生的问题，你不能，我们是人，那今天是我们信主有信主的人生不错，但人生短暂也是事实，所以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的的确确就是能够读到我们的心里面去。那我们举个例子，他用比喻的时候光是讲人生的短暂，比方在第七章第六节就把人生当短暂比作梭啊，比方梭一样。那第七章第七节呢就比作一口气，第七章第九节呢比作云，第八章第九节或者十四章第二节就比作影子，然后呢第九章二十五节呢就比作跑信的，第九章二十六节比作老鹰飞起来很快，然后呢第十四章二节呢就讲了花一样很快就凋谢。所以你看呢很丰富很丰富的，光是一个东西圣灵就有几个不同的形容词来形容它，所以如果把这些综合起来的话，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过的为什么它在文学界里面那么引人注意，因为它有这些文学的结构和它的特点。但这些结构和特点呢刚好是我们一些很要紧要事，因为我们要从这里看呢，为什么神给这样的题材，为什么智慧那么多，有他属灵的原因，因为这神用这个方法来启示一定有他的目的，所以如果我们细的话呢我们就能够找到他的目的。那比方说我们刚才看见的那个前面序后面拔，还有呢就是当中的这个诗，我们晓得这样的一个题材啊有它特别的原因的，这个原因和什么有关系呢？和神的工作有关系。但是你读约伯记的时候，人呢因为一直被苦难的问题缠住了，所以读圣经的人呢本来不是哲学家的，读了这个约伯记也变成哲学家起来，他就那因为这些哲学的问题，所以有的时候啊你就像约伯三个回，到底为什么我们要受苦呢？那这是个哲学的问题。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，我弟兄姊妹，我们就会被这个苦难的感觉啊整个笼罩，因着苦难的感觉笼罩了以后啊，我们对于神在约伯上的工作完全失去了，看不见，这点非常的要紧。所以我们盼望求主怜悯我们，第一啊，一面这是一本讲苦难的，那么我相信还有弟兄姊妹不喜欢约伯记，读约伯记，因为这个约伯讲苦难，人不要看听苦难，那这是因为人的错觉，觉得这个苦难的笼罩的感觉叫人里面很受压的，所以讲约伯记啊是要背十字架的，因为你讲约伯记你不是讲别的，不是讲不是讲喜乐， 讲的苦难要叫人背负。